我们这样轻松一点哈，免得也会讲不完哈。我们就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从耶西的本，你看那个本字哈，原文还是镊子或者是墩子，就是一个已经是被砍伐尽尽的一个东西了，好像又在绝处逢生，死里复活一样。那么从耶西的镊必发出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子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也是我们在讲到旧约里面预言耶稣的话啊，所以这个话我们就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嘛，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嘛，所以从耶西的镊里面再生出来是指着耶稣，圣经上这样讲是很恰当的，新约这样引是很恰当的。不过我们也要说，那在历史上以赛亚书讲的这个是谁呢？这个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我们想就是以色列回归的名，以色列回归的百姓，也可能是西西家王，就这些都是有限度的应验在人的身上，比较绝对的应验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不管是耶西的镊再次生出来是指着以色列的渔民或指着西西家都可以哈，但是最重要还是指着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把神的国度带来，耶和华的灵会住在他身上。这个灵呢，神的灵，耶稣也有讲过主的灵在我身上嘛，因为他用膏膏我嘛，后来以赛亚书也有讲类似的话。讲到灵的时候，灵总是跟肉体或者受造或者血气或者魂相对的，不是说魂这些东西不好哈，我们在这里不谈尼托生的这个神学，但不是说它不好，我们是在说灵是存到永远的。圣经常常灵是常常灵和神的话一样，常常是指着那个造物主而言的，当然不是每次都是这样。我们需要有神的灵，神的灵让我们有聪明和智慧，有能力和知识，那甚至使我们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灵使我们敬畏，圣灵使我们敬畏上帝。而且很高很宝贵的一句话就是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敬畏耶和华翻得直接一点就是怕，怕耶和华，怕耶和华为乐。这个怕不是坏的意思，就是实在就是对上帝的无比的全能，无比的尊荣，有一种那个受造物在造物主的伟大前面的那个态度，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以怕耶和华为乐，其实就是在神面前不放肆，这会得到智慧而且喜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这个倒不是说耳闻眼见不重要，我们当中学法律的，那么耳闻眼见这都是证据啊，都是重要的，但是判断法律不能判断的，但上帝要我们，上帝要最重要的是法律不能判断，就是人的人心，他能够凭着上帝的灵也知道人的公义，也知道用公义来审判。不凭耳不凭眼，不是说眼耳不重要，而是他有上帝的灵。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眼耳都被上帝灵充满，能够做得很好。第四节，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嘴里的气，那个气也可以翻成灵，那么上帝的气吐出来可以是风，可以是灵，也可以是杀人的利器。 第五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这好像都是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所以行事很有力量，正直正义走遍天下。在他统治之下，这里描述的我们很喜欢讲的是新天新地哈，但是也不必想到新天新地，这里描述的也可以是历世历代教会里面在有圣灵充满美好带领的时候的一个状况。我要不瞒您说，您也可以把这段经文用在你的教会身上，而且是正面的。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那么你们的团契里面豺狼与绵羊羔，我不知道谁是豺狼谁是绵羊羔啊。各位，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我们不必每个基督徒都变成一模一样的模子，我们都有上帝造我们的本性。因着堕落败坏了，所有的东西都败坏了，但是因着救赎又逐渐的更新，到主再来的时候，豺狼绵羊羔就跟神原来造的时候一样，是不杀人不伤害物的，但每个都还有每个的样式。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与肥畜同群。我刚刚讲的好像有点笑话，但是实际上也真的是这样，因为这是在讲教会，在讲新天新地，也在讲教会，在讲神的国度。是个人都有，有人个性像狮子，有人个性像兔子，那么希望都能够有把那个美好的活出来。这里只是说不伤人不害物了啊，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一点我不知道 C.S. 路易斯怎么讲。C.S. 路易斯说，在新天新地的狮子一样也是很威严的，很威严的狮子在那里吃草，好像就不怎么威严哈。不过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总是美好的哈。那么吃草一定还是可以有它的威严哈。其实跟牛一样，牛也有它的威严啊。所以狮子吃草不一定就失去它的威严。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所以我说这个是指新天新地，但是也是指着历世历代非常多不完全非常多罪恶的教会，因为他在说圣山，圣山就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就是锡安山，就是上帝的殿，就是上帝的教会。上帝的教会，各位，我做牧师我还不知道吗？教会里的缺点多得不得了，我们做牧师的缺点也多得不得了，伤人的事也多得不得了，但是求主帮助，教会是一个神迹。耶稣没有罪是真实的，但这个可以说不稀奇，因为他是神。教会充满了罪恶，却仍然是救恩的一个管道，而且是救赎的民所住的地方，这是稀奇的。求主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继续忠心的侍奉，而且经验上帝丰富的恩典。好，这个原因是不伤人不害物的原因是，这跟第一章里面一开始讲的就是一个对立的，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认识神，有一本经典之著哈，可能各位有人也看过，就是巴克写的《认识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非常感谢主，求主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的独一，而且这个认识在圣经里面，认识就有亲密的关系，有约的关系。认识不是只是头脑上认识，认识不是只是知识上认识，认识是心灵里面的一种沟通，一种相爱。 非常丰富的认识，对上帝的爱有非常丰富的认识，上帝的荣耀有非常丰富的认识，所以我们对他更加的敬畏，更加的喜悦，更加的平安，更加乐意侍奉他。第十节，到那日，你看到又是那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末日，主第一次来的日子，主第二次来的日子，每天的日子，都具体而为的把这些实现了。主的再来当然是完全的实现。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啊，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虽然今天的教会衰弱，但是让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信心，他安息的地方，耶和华安息的地方，耶和华安息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家，耶和华的家就是，因为安息就是睡觉的地方，神不睡觉，但是神希望一个地方让他能够安息，能够舒适，那就是他的殿，那就是他的家，那就是他的教会，那就是我们的身体，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的身上大有荣耀，你的教会大有荣耀啊！你说这好像天方夜谭一样，我们现在离这差太远了，但是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再一次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帮助我们。好，第十一节，当那日，你看又是那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主第一次来的日子，主第二次来的日子，这中间的每一天，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每一天，天天都是神做大事的日子，天天都是神做奇妙工作的日子。在历史上有好多个高峰，有一个是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剩下的二次，第一次是指救以色列出埃及，第二次是指以色列回归。不管是出埃及进迦南，或者是离开异邦回到耶路撒冷，都跟我们都应验在我们今天归向教会、归向基督一样。你从中国、马来西亚、台湾、加拿大各种不同的地方来到教会，认识上帝啊，这是上帝给我们丰富奇妙的恩典啊。那神把他们召回来，其实这里更像是教会了哈，就是所描述的。那你也一再看到，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好多次了，第十一节十二节，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中被赶散的，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就竖立大旗，就好像我们在机场看到的那个旅游团的团长把那个旗子竖立起来，大家集合。当全世界各地的人进到教会的时候，不必是一个教会，就各个教会，教会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定义，照那个希腊文那个字还有希伯来文，教会就是一群人了，就是一群人，就教会必须是一群人。当然在神学上面，教会就是传讲圣道、实行圣礼的地方。那么教会总有聚也有散，聚在一起是教会敬拜，分散在各地是宣教，是撒种啊。这也在圣经里常常出现的一个描述哈。我们这些被赶散的人被聚在一起了，那么神最后终会把我们聚在一起，当然终会把我们聚在一起，也会分散在整个宇宙中做不同地方见证他管理万物的见证，而且彼此相爱，所以散和聚都有，我们的独立和我们的合一都有。第十三节，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飞，铺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按守在 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失脚。主圣余圣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好，这里这个讲到以色列和犹大不再互相攻击，然后联手打击别人。各位不要有这种印象，就是我们台湾大陆结合起来打别人哈。各位，我的意思，我不再谈政治，我的意思只是不要把这些政治化或者军事化了，这些还是把它属灵化，希望不是灵异解经。怎么样呢？我们希望教会的人大家彼此相爱合一，打击魔鬼，迎娶灵魂，把那些被魔鬼掳去的灵魂夺回来。就好像耶稣说把壮士捆绑夺回来一样。然后在，所以就是在以赛亚书很多地方，包括十一章这里所讲的，大可把它了解成一种宣教，就是我们一方面合一了，一方面到各个地方使各个地方属神的人都归回，都回来。这个第十六节的大必有一条大道，后来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也有讲，修直他的道，施洗约翰也做这件事情，让人归向上帝，让上帝回到人当中，是有路可以走的。这条路当然就是耶稣。十二章又再一次用了这个字了，到那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主首次来的日子，天天的日子，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他天天都在做。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在万民中。这个说法和西阿书有一个更贴切的描述，我刚刚已经讲了。和西阿书说以色列人是耶斯列，一方面耶斯列是上帝审判，另外一方面呢，和西阿书讲到说这些百姓呢是那个审判分散呢，也是一种撒种，最后会收割的，就把你丢在各个地方去，那么好像是把你丢弃，其实呢也是一种把你收成。那个各位如果有兴趣要看，那个是在何西阿书第二章的22节哈，应允耶斯列名，就耶斯列是被丢掉的意思，但是正面的就是被撒种的意思。你今天到美国来，一般人不会讲你是被丢来这里的，你是争取来到这里的，你是优秀来到这里的，但是希望你来到任何一个地方，就算有一天我们被关在监狱里面，让我们都是可能是被神处罚到那里，但是因为我们悔改，都变成到那个地方撒种，我们成为种子，然后长大，然后在那个地方收割。好，就是不管以色列的聚或散，就跟使徒行传也是这样讲，教会的散逼迫逃到各个地方去，都变成撒种，福音就传到各个地方去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 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锡安的居民呢，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以色列的圣者乃为至大。好，下面我们看第十三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近光的山上竖立大旗。各位，这个词你们已经有点熟悉了，已经看了很多次了。近光的山上竖立大旗，就是让人看得到嘛。看得到就是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重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这当然是我们的说法了，就是那些人他可是说我们厚脸皮，他才不是听耶和华的话来，他是矜夸高傲之辈啊。这第三节的下半句，这是耶和华的勇士，但是是矜夸高傲之辈，是耶和华愤怒的器皿，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大国的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地。所有的不限于亚述、巴比伦，包括我说的共产党也好，或者是回教徒也好，那些看起来抵挡上帝的，仍然是上帝恼恨的工具，要成就神在怒中所定的，对不顺服儿女的管教。第四节，山间有许多人，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的人民，有多国的许多国的民众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毁灭这全地一般指就是指犹大这个地方。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又是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末日，每天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拯救的日子。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圣经里面也常常用惨难来形容疼痛，这一点我们今天比较没有了，因为今天的这个麻醉药是很相当好哈，所以生产仍然是痛苦的，但是没有以前那么痛苦了。但是惨难又有一个很好的意思，惨难耶稣讲过，妇人生产的时候是害怕的，是痛苦的，生产完了就忘记了。就惨难并不只是负面的，惨难会生下一个叫人很高兴的新生命。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痛苦都像惨难一样，会生下好的婴孩，好的结果。但在这里呢，基本上相当的负面哈。第九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必有残忍、愤怒、烈怒、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成黑暗，月亮也不放光。你看，这都是末后的日子，不一定是哪一天，当然最重要的是指着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段日子，但是每天多多少少都有这些状况。我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的人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斐纯金更少。万军之耶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这些话我读了一下，我希望各位不会被绊倒，因为我们一般想到上帝都是充满了慈爱怜悯，他是充满了慈爱怜悯公义，但是他的确也是在愤恨中会发烈怒的。同样也有很多的神学家 说神不会发怒的，神都像圣诞老公公笑嘻嘻的。不，神会有义怒的啊。圣经上神的怒气、神的发怒写的这么多，就是提醒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躲避这个日子。十四节，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聚集的收聚的羊，各归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这里所讲的都是指的耶和华敌人，他可以在耶和华怒中曾经成为掠夺伤害以色列的东西，就像巴比伦人。那么下面就讲巴比伦像索多玛一样倾覆哈。第十七节，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这话并不是好话啊，并不是说他清廉啊，并不是说他高级，而是说他残忍。就是马代人不需要金子银子，金子银子不能平息他的愤怒，他就喜欢杀人。听说像蒙古军队就是这样啊，他不喜爱金子银子，他喜爱的是就是把一个地方变成焦土，然后撒上草籽，成为一个牧放的地方。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惜顾惜孩子。马代人来攻击巴比伦，巴比伦的王是王在马代波斯，这个你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有看到哈。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巴比伦就是加勒底哈，不同的字眼来形容。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使他必在他的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的宫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各位，这一段经文啊，其实真的有一些实际。你们去过柬埔寨的那个吴哥窟没有？大概就跟这个有点像。好像我也看过有一些记载，在印度也有这个情形，我们台湾也略略有这个情形，当然是具体而微的多。就是有一些台湾在有一些那个原住民的部落里面，有些地方在以前是他们住在一个树林里面、竹林里面，然后当他们所住的那个很简陋的房子旧了、破了时候，他们就集体移民。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在竹林里面有一些小的村落已经都废掉了。吴哥窟呢，就是更早的时候大家只是觉得外面是一片树林，树林里面才发现还有宫殿、还有庙宇，猴子啊、草啊原来都长在那里。这是形容这个美好的地方、文明的地方后来荒凉了。这个其实看起来很苍凉的哈。那巴比伦会这样，世界上所有那个不认识上帝的都最后会荒凉。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压制他们的。这个话也不是说以色列人一定要怎么报复，我们也不应该要这样去想他，我们也只是在讲到说上帝会很公平的让这些伤害人的人、伤害人的外邦人 种什么收什么啊。第三节啊，十四章第三节，有人说啊，解经家大概都会说，这里讲到攻击巴比伦王，其实也是在讲到攻击亚述，因为亚述里面的一个巴比伦曾经是亚述里面的一个大臣啊。那不管这里是在讲巴比伦或在讲亚述，都是在讲那个强大的抵挡上帝的那个敌人哈。我们看第三节，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进席面，强暴的何进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柜，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的，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宁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领袖的英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这一段描述巴比伦的或者是亚述的父王哈，很生动。那么就这个国家的王，原来这个国家原来是攻击别人的，没有人能拦阻，现在呢他被消灭了，全地就想安息平静，都很高兴。那个第八节，松树和香柏树都很高兴欢乐，因为在巴比伦常常去作战，或者亚述军队作战的军队，其实罗马也是一样，作战的军队在攻城的时候一定是附近的树林都砍光了，因为那个树要拿来做撞城墙的东西。没有人来砍伐我们，你下到阴间，阴间都因为你震动，这些君王都站起来了。这当然是形容了。第十节，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哎，各位，这种哀调啊，你看到什么金字塔的时候啊，或者是秦陵的时候啊，大概都应该有一样的叹息，就都会过去哈。其实不必，你看那个美国的双子星大楼被炸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悲哀啊。各位，所有的东西包括万里长城，包括金字塔六七千年是石头做的，我不知道还能存多久，我不知道风化啊吹啊还能存个六七千年吗？六七千年，一两万年，在历史实在是很短很短，虚空的虚空，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上帝的道永存。愿我们不断的信靠上帝，在信靠上帝里有那个被神纪念的永生，美好哈。要不然这段实在是很悲惨哈，但是也是很真实。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十二节引起传统说，这段经文是在讲天使的堕落。以西结书讲到推罗的时候有类似的话，就说这两段是在讲天使的堕落，就是原来魔鬼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但从天坠落。不过现在的学者多半都不这样解释了，现在学者觉得这是一个形容，就是形容巴比伦的倾覆。那么也有学者在指出，这里面重点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真正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指着耶稣。 这话也讲得很好哈，因为魔鬼所做的工作一直都是仿冒耶稣，用欺骗的方式和暴力的方式要显出耶稣的权柄来，所以他也有他的明亮早晨的那个一面，为的是欺哄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哎呀，这些话在文学上实在也是很刺激，很动人的。一方面你要升这么高，然后你掉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北朝鲜的人看到那个这个金日镇的这个金正恩是活的人，我说死的人，金正日他们的那个其实心里会不会想到说，哇，你以前叫我们发抖，现在不能叫我们发抖了。我也不知道去看毛主席的人会不会这样想。好，不去谈政治上的事情了。就真的人死了，死诸葛是吓走活司马啊，那是形容的，人家还以为他是活着的。人死了真是没有上帝，一切都没有，人的狂妄都会什么都没有哈。但是他活着的时候的确也在神的手里，会让大地颤抖，列国震动，但是让我们单单的敬畏上帝吧。第十八节，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之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的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的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这句话要小心了解，这句话不是对人家子孙赶尽杀绝抄家的意思，这句话的重点就是在讲到说除恶务尽，不要让罪恶再继续滋生。当然除恶务尽也完全需要靠上帝的恩典，我们人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来除尽罪恶的。二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珠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这是耶和华说的。箭珠所得又变为水池，这个话在以赛亚书也出现好几次，都是指荒凉的意思，都是指败坏的意思。二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做成，就是在我在地上责打亚述人。你看到学者在讲到说巴比伦其实常常指的是亚述，这也是一个根据啊。前面讲巴比伦，后来讲亚述，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 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好，这一段很长哈，我们读的重点也是在讲到说，神会管教巴比伦的，神会刑罚的。我们也不能天天在这想到说，神会刑罚会管教，然后我们对当前的恶一点办法都没有。当然我们也祷告，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最重要是传扬福音，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生活的能够尽我们的本分哈。下面呢，对于小恶，大恶像巴比伦，小恶呢，29节像腓力士。腓力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是巴比伦被折断，就喜乐，因为还会有新的东西。各位，罪恶用杀，用刀杀，把子孙都杀掉，一个都不留，其实不能消灭的。这个世界你把坏人通通杀掉了，剩下好人，你也知道没有好人，一个也没有，那就一个都不能留了。另外有，我们承认相对的有，总有比较好的好人，比较好的坏人，比较好的坏人从我们心中还不是会发出很多的邪恶。彼得上一分钟，西门巴约拿，你有福啊，上帝给你的指示，下一句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们总在天使和圣徒中间刹那之间就转变，也更不必说善良的人可以生出非常邪恶的子孙来。你在西西家身上也可以看到，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很邪恶的人生出很善良的人，这都是相对来讲，要在神面前称义，那都是完全靠神的恩典，先天后天的努力都没有用。不过就这里就提醒我们腓力士这个国家也是会被消灭的。那第32节，14章32节，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困苦的人必投奔在其中。锡安在以色列犹大再一次想到，这些都是指着教会。罪恶的世界，罪恶的国家，有的国家的罪恶多一点，有的国家罪恶少一点，有的国家优点多一点，有的国家优点少一点，有的国家民族的优点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我是认为照着传统的来讲，这个世界是耶稣讲的，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神的国就是教会。教会里面看起来也真是很多的罪恶，但是这是一个盼望，我们这里有福音，世界里面没有。世界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生活在其中的，但是福音在教会里面。好，下面那个15章16章这些我们也都会快一点讲了哈。这个15章讲到摩押的父王，那个什么第二节的巴邑啊、底本啊、尼波啊、米底巴，那么解经家都说是摩押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呢就是都被人征服了。那么都摩押本身都会因为包括亚述、巴比伦对他们的侵占是很悲惨的。第五节讲到贵胄都逃走了，而且是随走随哭啊。那他们的地方包括第六节，这些东西我们不必去研究，宁陵的水变成干涸，宁陵在哪里？这些地方都在摩押的境内。那么摩押人得到的财富都会被人家抢走，运过柳树河，哀声很多。 哎，我甚至也是很残酷哈。第九节，底门的水充满了血，还有灾难啊，叫狮子来追上摩押逃脱的民。不管是指着巴比伦，或者是亚述，或者是马代、摩押这些抵挡上帝的各种国家，包括以色列了，人神都会处罚的。第十六章第一节，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你看啊，锡安城又是锡安女子，摩押的居民也是摩押的女子，这个形容的很妙哈。在雅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啊，就是彷徨啊，无路可去啊，无地可去，无枝可依啊，可以靠。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如同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不可显露逃民这句话也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逃民逃亡的时候，一旦被显露出来就惨了。我也看过这一类的小说，听起来也真是叫人很难过啊。就是逃难的时候，附近电影好像也有过，附近也有这个，就是敌人在追，军队在追。那么尤其在晚上逃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安静，不要被敌人听到。我看过有，忘记是电影还是小说，有妈妈抱着孩子哭了，就要捂住他，捂住他，最后就闷死了。各位，人间真是这些事情很悲惨啊，圣经也有写啊，很悲惨。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十六章第四节，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是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义，寻求公平，速行公义。啊，这个话虽然是写在这个摩押的上下文里面，但是也是各位，这是历世历代我们都需要的，今天也需要。今天你不一定是在国家社会中，你不一定跟人家打官司，我想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的家庭能够平安一些。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里面有宝座，因为慈爱而坚立，上帝的宝座在我们其中。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是一家之主，你是一家之主，愿神帮助你，也是一个慈爱诚实在其中的。在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很简陋，圣经也喜欢这样描述，就是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为什么很简陋呢？因为施行审判的地方是一个帐幕，这有点也表示好像以色列还是一个游牧民族一样，还没有在城里去住下来，还没有那个有门有栓的城门建造的。那这一点在整个走天路的时候也都需要，你在摩西的时候他也要常常审判众人，那时候大家也都住在帐幕里。所以有些教会叫会幕堂，其实那是简陋的意思，是 tent， 是一个 tent， 是一个会幕帐幕，常常要拆了往前走的。可是这个 image， 这个 metaphor， 圣经很喜欢用，甚至道成肉身就是支搭帐篷的意思，那都在形容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 sojourner， 我们是 wayfarer， 我们是天路客， 我们今天在这一站，明天在那一站。各位，露营并不舒服啊，我知道在美国露营真是很舒服，度假是很舒服，但是一个有门有栓的房子实在是好。那我们在世上有也很好，不过我们在世上也的确是在帐幕中继续的走。求神也帮助我们，求神的一般恩典也临到世界上。我们不是等到每个人都信了耶稣，司法、教育、文化才改进。我们也希望在世界上，司法、文化、教育各方面也都能够，包括公平，能够改进。不管是中国、是美国、是任何一个国家，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存着善良的心，希望他们改好，希望他们能够改得更好。那当然传福音是釜底抽薪之道，但是在福音没有传到或者他没有信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神的一般恩典能够临到，有起码表面上的公平，塑形公义啊。所以就我讲摩押的时候提到这些，就是摩押并不一定是等到归向主以后他们状况才完全解决。第六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舍的葡萄，这都是摩押地方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这话也有点幽默哈，为葡萄饼哀伤，什么我们都是小孩子啊，太阳饼被哥哥吃掉了，所以我就哀伤了。可能有一个意思是为吉尔哈舍列的这个葡萄饼啊，哈列舍的葡萄饼是摩押的名产，但现在没有了，因为葡萄园荒凉了。也可能这葡萄饼是有祭祀偶像的作用，因为他们祭祀偶像，所以最后也没有了，他们很哀伤。第八节讲到的这些地方哈，西斯本啊，西比马啊，葡萄树的衰残哈，然后这里葡萄枝子一直延伸到沿海，都是指着摩押曾经有的势力往前探。但是因为他有他丰富，他多，他骄傲，他不信靠上帝，所以他们就会哀哭。形容的也很生动，第九节下半句，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哎呀，眼泪成为水来浇灌，表示这个地方充满了悲惨的事情。这个有交战的呐喊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的庄稼，意思是什么？这些东西都会被夺走。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夺去了欢喜快乐，也无欢乐的声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琴，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也是如此。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的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不过好像有一点点的变化哈。十三节，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是余剩的人甚少无几。好，我们中文和合本的是标题是预定摩押遭灾的日期，三年之内。那可是他的写法是三年以后是已经没有了呢，还是三年以后灾就完了？我想对这些我们就不必追究了，因为他没有讲得太清楚。我们知道一件事，在神在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中间都有他所拣选的人，只要福音传过去，有人信主，他们就都能蒙恩。我是深深希望每一个人，包括我们， 墨西哥的短宣队啊，或者任何的人种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人类唯一的盼望了哈。好，我们再看第十七章，十七章第一节，论大马色的末世。看那、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成为城，必作乱堆；亚罗尔的城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好，这我们也讲过好多次，因为这也是圣经喜欢用的方式，就是牧羊的地方并不是指着安歇，并不指平安，而是指着荒凉，没有人居住了。大马色是这样，那么羊在那里没有人惊吓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就是没有人了嘛。第三节，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因为以法莲就是北国，跟大马色原来是合作的，现在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的必像以色列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四节，十七章第四节，到那日啊，这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啊，第十次了。到那日，到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拯救的日子，到主的日子，到主再来的日子，到主第一天第一次来的日子，到每天的日子，每天的日子都可能有兴有衰，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管是经历什么，我们都能够更跟主亲近，更认识主。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各位，这也不要看错了，这不是福音啊，这不是好事。肥胖的身体瘦弱是一个衰弱的意思哈，不是好事。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敛禾稼，用手割穗子，又像人在利伐营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在橄榄树茎上的枝鞘中只剩下两三个果子，在多果的树旁之上只剩下四五个果子，人稀少了。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恐怕不太容易想象得到的东西，人会稀少，没有，逐渐的死亡，不大想象吗？不太能想象吗？我在台湾不但能想象，而且能够经历，不但能经历，而且自己也是。现在你在台湾真的是哇，人口老化的好快啊，满街都是老人，都是推车，然后小的不生，老的不死。其实那个气氛实在是不大欢乐，不大欢乐。所以长命富贵真的是也是很活得也是很辛苦，因为也不太能吃，不太能喝，不太能睡，但是身体还算健康。哎，就在这个经文写的是很艰难，不过我们还是感谢主了，也还是有正面的。第十七章第七节，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那日耶和华的日子，希望是每天。我说了，耶和华日子是每天，也是现在，就是在希伯来书讲的，必有一日为神的选民预备，说今日你们若听他，今天末后的日子，如果要成为祝福，就是今天，就是现在。仰望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足的。各位，仰望祭坛跟仰望以色列的圣者有时候几乎是相等的，因为祭坛应该是以色列圣者所在的地方，但是也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在教会里面可能充满了罪恶，神并不在其中。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要仰望自己手所足的，也不要看重自己手指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我们只能仰望神造我们的神。我们所做的 可能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还不错，但是那是受造物，仰望盼望相信的必须是造物主，是上帝。好，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抛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面前被人撇弃，这样地就荒凉了。好，那个第十节十一节，各位，这些经文我们就不多解释，但是实在是文字很动人，我念一下。第十节，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忘记，忘记在生命记应该是好像是第八章啊，说你要谨慎。当耶和华把你带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之后，你要谨慎，你不要因为吃饱了喝足了就忘记上帝了。我读给各位听好了，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二节第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权多增加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艰难太久我们会离弃神，艰难太久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磨练得更对主忠心，富裕可以叫我们对主更感恩，富裕也可以叫我们忘记神。各位，我不觉得富裕或艰难一定哪一个就绝对好，一个绝对坏，我不觉得是这样。我们当然希望富裕，但是希望我们心中是敬畏上帝的，不要忘记上帝，不要在富裕中忘记上帝，也不要在艰难中忘记上帝。第十七章的第十节，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其实就是忘记你能力的磐石。各位，这个记得不忘记，在圣经里面对上帝而言也是比较有更强烈的意思。记得不忘记就是以上帝为很宝贵的，那所以我们应当以上帝为宝贵，因为他天天都在喂养我们。可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到说，我的百姓都不记得我。那耶利米书讲类似的话，这个妇人怎么可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妇人怎么可能忘记自己的装饰，我的百姓却忘记我无数的日子。哎呀，忘记上帝，有的时候不是忘记上帝，就是故意的轻慢上帝，就故意的欺骗自己，轻慢上帝。好，第十二节，十七章十二节，哎，多民轰嚷，好像海浪砰轰，列邦奔腾，好像洪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康，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这是我们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我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都浪费掉了。人和人之间的争夺不过是把，有人说你要说早一点的话，埃及人的金子后来给了以色列人，因为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向他们要，这个不算是流氓，因为埃及人可以说欠他们400年的工资了。这些金子非常的多，后来也成为 圣殿里的材料，也引起了后来其他国家的觊觎，要来抢夺圣殿里的金子。这些金子呢，后来就被亚述抢掉了，抢掉了以后就放在亚述的国库里面，然后呢就巴比伦抢到了，又放在巴比伦的国库里面。各位，所有这些强大的国家都是在帮别的国家保管金子。说起来是很讽刺，真的也没有什么用。 Fort Knox 那些金子不知道将来会给谁。各位，真的是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把主传给我们的家人，别的东西实在都不可靠啊。我们中国人说传什么东西宝贝传给子孙呢、啊？好的风范啊，好的道德，这也是对的。不过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让人纪念我们的主哈。所得的东西，其他的那就通通都没有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请先不要下课。那个杨凯他要点个名是吧？我也对于那个西米谷的弟兄说啊、跟大家都这样说，明天我也是刚刚听到杨凯说的，就是我们1:30上课，上到5:30，本来是1点到5点，但是西米谷的弟兄姐妹说回不来，所以我们就1:30啊。另外作业就请明天交啊，我觉得应该是很简单，我就可以快点打分数。